感谢神，今天我们继续的要来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五章这一段的经文。在查考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把这一段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求你的圣灵的光来开启我们，来光照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知道你是慈爱的神，你也是圣洁的神，你也是公义的神。哦，主啊，让我们把我们头脑里面那一种种种的偶像对神的歪曲的观念，把它统统的除去。主啊，把那些像那个圣诞老人那样子的一些形象，对神的这种歪曲的形象，从我们的头脑当中除去，好让我们真认识你。而因着我们对你的真正的认识，使我们产生对你敬畏的心，使我们更加的爱你，寻求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神，我们先要来查考的一段经文呢，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30节到32节。哥林多前书11章30节到32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先一起来读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致受损。我们受损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好，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呢，经常会读的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常常读的多的经文呢，是在23节到29节这一段。实际上呢，我注意到我们常常的把这个30节到32节这一段呢，我们没有去读。其实这一段经文呢，跟上面的一段经文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把下面这一段经文把它忽略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提到了一些令我们不太舒服的事情。这一段经文当中，他首先讲到了一些不令人愉快的事情，就是有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些事情听起来的确不那么令人愉快，甚至可以说令人很不舒服。而且接下来对这一些事情的解释更加可怕。我们看到经文用了三个词来解释这一些不令人愉快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词呢，就是受审，就是受到审判。第二呢，就是被主惩治，就是属灵的惩治。那么第三呢，就是定罪。大家想一想，这三个词，一个是受审，一个是被主惩治，一个呢叫做定罪，这三个词哪一个词是最严重啊？定罪是最严重，定罪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最可怕的、最严重的就是定罪，因为罪的可怕就在于它会被定罪，而基督救恩的宝贵呢，就在于使罪人不至于被定罪。为什么不至于被定罪呢？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做了罪的替身，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代替了这个罪的刑罚，因此呢，相信耶稣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所以跟定罪比较呢，受损和被主惩治是要轻微得多。所以实际上基督徒之所以有时候要接受审判，要被主惩治，目的呢是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大家记得这句话，基督徒有时候之所以受审， 之所以被主惩治，目的是为了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被主惩治虽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跟定罪比较起来还是可以称得上 一种恩典。我们可以把它比作这个消极的恩典。为什么是消极的恩典呢？因为被主惩治本身就是一件消极的事情，谁愿意被主惩治呢？被主惩治就是说你会软弱，你会生病，甚至你还可能会死。所以呢，这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之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被主惩治，是免得我们跟世人一同定罪。所以跟这一个目的比较起来，这还是一种恩典，是一种消极的恩典。而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开头的十一节经文所记载的亚拿尼亚夫妇他们暴毙的这个事件，在性质上就是一个被主惩治的极端的例子。我们要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个亚拿尼亚夫妇他们还是基督徒的，他们受到了主的惩治，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其实还是一个神的恩典，怜悯他，让他免得他们跟世人一同定罪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一个角度来认识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在上一篇信息当中我们已经看过了一到六节和十一节，下面呢让我们接着来看七到十节。我们首先啊来看七到十使徒行传第五章七到十节啊。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撒菲拉也受审判而死。第七节说到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这里面就是已经讲到了，是这个审判是针对亚拿尼亚的妻子撒菲拉。路加没有在这里讲到这个地点是什么，我们相信还是在原来的地点没有改变，也没有讲到是否还有其他的人在场。我们可以相信其他的使徒当时也都在场，彼得是这个使徒的代言人。经文告诉我们说，只告诉了我们一个时间，就是大约过了三小时。而且呢经文讲到这个撒菲拉的时候呢，他没有提撒菲拉的名字，他只是说他的妻子进来。这个他当然是指的亚拿尼亚，他把撒菲拉就是称为是他的妻子。他这样子叫他的话呢，他是要把这个夫妻二人呢把他看为是一体，是互相紧密的关联的。他是过了三小时这个撒菲拉也进来了。他是怎么样进来的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呢就是这一个撒菲拉他知道他的丈夫被彼得被使徒们传召进来，过了三小时还没有看到他，所以呢他就想要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这一个是彼得呢过了三小时把这个撒菲拉传召进来，来问问他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份啊。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过了三小时呢这个撒菲拉就出现了。而且呢还有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呢，就是说撒菲拉这个时候对亚拿尼亚受审的事情一无所知啊。这就可以告诉我们呢，这一个亚拿尼亚受审判的事情之所以他传开了，是在撒菲拉死后才发生的啊。所以呢在当时呢这个撒菲拉他还不知道他的丈夫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来看第八节，彼得对他说，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所以呢这一节经文呢就记录了彼得跟撒菲拉的对话。 而且是采取的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我们记得当彼得在问这个亚拿尼亚的时候，那里没有记载亚拿尼亚有什么回复，而在这里却把撒菲拉的这个回答也把它记在这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其实是有目的的。这个彼得他之所以问撒菲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告诉我你们买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啊，这一个问题呢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暗示，这个暗示是比较明确的啊，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暗示彼得已经对这一件事情产生了一些怀疑，所以他要搞清楚这一件事情。那么彼得为什么要问这一个问题呢？他实际上是要给撒菲拉有一个改正的机会。如果这个撒菲拉他能够及时的醒觉，他能够知罪而认罪的话呢，他就不至于走上他丈夫的那一个不归路。所以呢，我们知道彼得他这里问撒菲拉是给他一个痛改前非的这个机会，但是很可惜呢，这个撒菲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的回答就是说就是这些，他说是的，就是这么多。所以呢，这就表明呢，这个撒菲拉呢他还要坚持他的欺骗的行动，不愿意说出真相来，所以呢他就放过了一次改过前非的一个机会，这个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然后我们看第九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所以因着撒菲拉他矢口否认他的欺骗的这个行为，所以彼得他就说出他的罪状来，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词叫做同心，就是说这个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是同心的。你知道夫妻同心本来是一个好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很可惜呢，在这里这个亚拿尼亚和这个撒菲拉他们同心呢是同心来欺骗，同心来作恶，这就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根据圣经的原则，夫妻是应该同心的。同心是做什么呢？同心在做好事情，比如说教养孩子，我们要夫妻要同心，那么呢就可以把孩子教养好。比如说服侍神，夫妻二人要同心，就可以来更好的服侍神，这个是神喜悦的。但是如果是作恶，如果是干坏事，根据圣经的原则，夫妻不是需要同心的。你有一个不一起作恶是更好一些，你明白吗？啊，当然两个都不作恶是最好。如果跟两个一同心作恶比较起来，有一个不一起作恶是好的。大家记得这一个原则。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大家不要笑。根据我的观察，很多夫妻啊做好事是同心，做恶事也同心啊。我当时就以前呢我没有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是说这个有点纳闷，我说是不是神的心意就是说不管做好事做坏事夫妻都应该同心呢？读了这个经文后来神告诉我不是这样，做恶事夫妻不要同心，有一个不同心少一个人做恶事是更好的啊。当然最好是两个同心都做好事，这个是最好啊。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啊。另外呢这里讲到这个试探，这个试探呢这个词呢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讲到，这个有以色列人呢他在旷野里面试探耶和华啊，他们是在挑战神，他们在那里发怨言看耶和华的忍耐有多久，就相当于一些不信的人啊，就是啊他们试探神，他们不相信神，他说神在哪里啊，先给我看啊。有些人呢就在那里试探神啊，这个 来试探这个神呢，他的忍耐力有多少。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圣经里面常常的警戒我们，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试探神，千万不要试探神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他胆子大得很来试探神，有一些呢神就不跟他们计较，神怜悯他们，但是有一些时候神的审判下来，许多人当场就被击毙。所以圣经上面教导我们不要试探神。整本圣经就是有一个例外，就在马拉基书第三章里面呢，他那里讲到你可以在十一奉献的这个事情上面呢，你可以试一试神啊，他用的词是同一个，试探神，实际上就是来试一试神，看神是不是真的来祝福奉献的人。除了这一节经文，所有其他的经文都是警戒人呢不要去试探神啊。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在旷野里面试探神，结果很多人都倒闭在旷野里面啊。这里呢这个撒菲拉也是犯了这个试探神的这样的一个罪啊。所以呢他欺哄主的灵，欺哄主的灵其实就是欺哄圣灵，所以他们犯的罪呢就是跟亚拿尼亚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是欺哄，他们以为他们是欺哄使徒，他们以为他们是欺哄教会，他们以为神是不知道的，但是他们却犯了欺哄圣灵的罪啊。所以呢这个彼得就宣判啊，这个审判，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彼得他的审判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啊。彼得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审判来呢啊？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呢就是圣灵在指示彼得啊，他在里面对彼得说话，他就是预告了这个撒菲拉的结局。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彼得他是根据这个啊，他的丈夫因为欺哄圣灵受到了审判，所以呢他的妻子现在不肯来认罪，继续的来欺骗，因此呢他也会受到他丈夫同样的命运啊，可能是啊这样的一种两种的解释。所以呢在这个审判的面前，我们看到这里经文讲到这个第十节呢啊，他就啊讲到这个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啊。这个妇人呢实际上就是指的她，就是这个女性的她，就是指的撒菲拉。她立刻就是表示呢这个是瞬间就发生的，就是当彼得的这个话一说出来，砰的就马上就回应，是立刻的意思，不是说彼得讲的这个话然后隔了半个小时大家在聊天，哎，他突然死了，不是这样，是他话一出口立刻就倒闭在面前。所以呢这一个扑倒就断了气啊，就跟亚拿尼亚是同样的情况，而且呢是扑倒在彼得的脚前。这个不光是指出他的位置，而且把当时的那一种景象把它刻画出来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撒菲拉就站在彼得的前面，彼得的这个审判话一出来，砰他就倒在他的这个面前。这个表明什么呢？这个表明是神的审判，是上帝在介入这个事情啊。因此呢他显出了这个上帝的审判，所以到了这个因着上帝的审判是那么的显著，所以第十一节就讲到这个众人都惧怕，听见的人也甚惧怕啊，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敬畏神的心啊。这个时候呢这一些就在这个时候，那些埋葬他的丈夫的那些少年人呢，他大概也花了几个小时把他的丈夫的埋葬完工了。这个也是需要有时间的，第一他要选一块地，他不是随便哪一块地都可以埋人的，所以呢第二他也要挖洞，他不是因为他没有预备好这个亚拿尼亚会死，所以呢他等到把挖洞埋葬他也花了两三个小时。所以刚刚把这个事情弄完，这些少年人刚到这个门口，这个撒菲拉砰就被受到审判。所以呢接着这个撒菲拉也被埋葬在她丈夫的这个旁边啊。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这个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这一个啊，这个 被主惩治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前面呢讲到过，这个被主惩治实际上就是一种叫做属灵的惩戒，它是宗教会的三大标记之一。为什么这个属灵的惩戒，或者说叫执行教会的纪律，被当作宗教会的三大标记之一呢？这是由这个属灵的惩戒它的这个目的所决定的。根据圣经呢，这个属灵的惩戒主要有三个目的。为什么要有属灵的惩戒呢？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挽回犯罪的信徒。有时候啊，这个人呢非常的固执，当没有受到审判，没有受到纪律区分的时候呢，无论人怎么样劝告他，他都不愿意回转。这就是用这一个中国的俗语来说，不闯南墙不回头。有一些时候有到这样，碰到有一些这样的人。根据圣经呢，我们这个人呢要在神的面前柔软。我们犯了罪，我们犯了错，这是难免的，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之外他不犯罪 不犯错的。最重要的时候是，我们如果犯了错，我们如果犯了罪，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当神透过人也好，经文也好，把我们的罪指出来以后，我们就不要硬着心肠。当我们硬着心肠不肯接受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干硬。这个时候呢就会要落到被神被主来惩治，非要被惩治才可以被挽回的地步，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呢确实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是说他的那个个性呢太过固执，所以呢犯了罪以后呢不能够被人劝说回转，而一定要接受这个惩罚惩治才可以回头。所以呢这就是这一个属灵的惩治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碰到这个会友当中有一些人呢特别的固执，犯了罪无论你怎么劝说他都不回头，所以为了要挽回他不得不实行惩治，属灵的惩治，这是第一个理由。所以呢这一个道理呢其实跟管教孩子是一样的。我们父母管教孩子，我们不是说一开始就大骂或者是用棍子打他，不是的，我们管教孩子一定要从软的地方开始，开始要好好的跟他讲道理，好好的劝说他，只要等到这个孩子特别的反叛特别的固执，这个时候呢你才要就是说要来管教他。所以呢是他这个同样的道理，神来管制他的儿女也是用这样子的方法。这个管教，我们知道父母好心的父母呢是会管教孩子的，但是呢这个管教不是在怒气当中管教，而是在爱心当中来管教。所以呢同样的，我们的天父他对他的神的儿女他也是这样子的，他对于那些非常固执犯了罪也不肯悔改的儿女呢，他是要实行管教的，他是要实行惩治的。就像那个这个陈牧师他几周之前讲到这个雅各，这个雅各呢就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经常欺骗人，欺骗这个欺骗那个，很多人都被他欺骗了，但是他非常的固执，所以呢他跟神摔跤摔了一个整夜，最后神把他的这个大腿脖子那里把他扭伤，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跛脚。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惩治，只有把他惩治才可以什么呢，把他挽回。所以雅各呢就是非得神出重手他才被挽回被破碎。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属灵的惩治的这个第一个目的。他的手段虽然是一个惩罚，但是他的这个动机呢是一个爱心的挽回，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就像一个父亲母亲对着孩子的管教是一样的， 那么有人说，那我对这个孩子不管教行不行呢？我一直为一直爱他，一直就是停留在就是用爱心的劝说他。我告诉你，如果你要针对这个孩子好，你要用爱心的管教才是最好的。你如果不行，不有没有管教，只有爱，那么这个孩子他会成为一个溺爱，被溺爱惯了的孩子。这个被溺爱惯了的孩子呢，将来不仅使你的父母伤心，最重要的害了他自己，你知道吗？他将来工作，他被溺爱惯了，他对他的同事就好像对他的父母一样，但是你知道他的同事不会像他父母那样对他好，结果他就会在工作这个人际关系受很多的苦。将来他结了婚成了家，他就对他的配偶像对他的父母一样，你知道他的配偶不会像他的父母那样好。为什么？他的配偶可能也跟他一样是个独生子女，所以他会受吃很多的苦的，你知道。所以呢，爱心的管教是一件非常爱的一个非常智慧的事情。所以不光是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要有爱心管教，在神的家里面，神也必须要有爱心的管教。如果没有爱心的管教，把这些孩子惯坏了，结果怎么？结果只会跟世人一同被定罪，他会失落这个救恩，那个才是最可怕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管教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要挽回这些犯罪的这个信徒弟兄啊，是这样的。这一个挽回呢，是有两方面的挽回。第一个呢，就是要使他的行为归正啊，这个也叫做恢复。他本来是走偏了，现在罪里面不出来，现在通过一个惩治把他挽回，就是把他改正过来啊，就是从这个罪这个偏行几路里面把他纠正过来，这是一个恢复。第二个呢，就是恢复关系，就是和好。因为犯罪呢，它就会导致跟神的关系破裂啊，跟人的关系也会破裂。所以呢，他把他惩治以后呢，使得这个关系能够和好。所以呢，这一个这个就是挽回的这个两层的目的。一个呢是恢复啊，是他在这个犯罪的行为里面被改正过来；一个呢是和好呢，就是恢复跟神的关系，也恢复跟人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这个惩治的第一个目的。所以呢，圣经里面根据马太福音我们读过的18章15节到17节呢，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惩治的过程呢，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呢是比较轻微的，越到后面它就会越升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即使进到最后一步，这个属灵的惩治教会执行纪律的最后一步呢，根据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7节呢，就是开除，就是把它当作是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看待啊。那么呢，这个开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排除在教会的交通，或者就是说不能够守圣餐，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把它开除呢，并不是说他主日他要进来参加崇拜，你把他关在门外不准他进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主日呢，谁要进来门都是敞开的，你不能够说把这个人关在主日崇拜之外，这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把他开除的意思，他没有资格一同守圣餐，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叫做开除了啊，开除了就没有这个资格跟我们一同来领受圣餐了啊，这个是这个意思。但是即使到了这一步，即使这个人被开除了，也这个挽回的这个目的还是没有改变，目的也还是希望他能够悔改。他如果悔改了，也还是可以再接纳他，再可以成为教会的一员，还是可以一起守圣餐的。而且即使把他是交给撒旦，那也是为了使得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大家记得这一个挽回的目的呢，即使到最后一步也是没有改变的啊，只是他的手段呢是根据他的回应呢不断的就提升了升级了啊，这是第一个惩治的这个目的。那么属灵的惩治或者执行教会纪律，他的第二个目的呢是防止罪扩散到其他人，这个也就是说保护教会 啊，他要保护教会，防止这个罪扩散到其他的人，这个是属灵惩戒的第二个目的。所以呢，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那里讲到有一些闹分裂的人啊，这个那是经文上说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啊。所以呢，这一个毒根呢，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病毒啊。这个病毒有传染的这个病毒，它会感染其他的人啊，就是那么呢，就会使整个教会受损啊。所以要保护教会的目的呢，就要来进行属灵的惩治。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二节呢，保罗也做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说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啊，这个罪呢就像这个面酵一样，如果你不处理呢，它就感染，把周围的这些啊面这个面粉呢全部都被感染了，因此呢，他就要进行属灵的惩治，免得这个罪呢影响到。啊，其他的人啊，所以呢，这一个属灵惩治的这个第二个目的啊，就是为了要保护教会，免得罪被扩散到全教会啊。你知道，一个罪如果不得到处理的话，它就会扩散到许多知道这件事的人，旁边的人他就看见哦，教会并不在乎这件事。那么呢，他旁边他就会想，哦哟，这一个罪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严重哦。有些人呢，可能也受到同样的试探，类似的试探，哦，他发现，哎，这个罪没有得到处理，因此呢，就鼓励了他，在这个罪里面啊，就是说陷下去。另外呢，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个罪，那么其他的人犯罪的时候，你也很难处理了。为什么他犯了这个罪你不处理，为什么他犯了罪要处理呢？所以一个一个的都出来了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了啊！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这个罪要处理，他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保护教会，防止罪扩散到全体当中去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这个执行教会的纪律，它的第三个目的是保守教会的纯洁和基督的真容。我们知道基督徒他是基督的见证人，是小基督，是在世人面前他是代表基督的。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他们在世上的使命是要来宣扬天父的美德，世人要从这基督徒的身上来认识神。如果基督徒他们能够活出圣洁、仁爱、自由、荣耀的生命来，就尊荣了基督，也荣耀了天父的名。反之，如果基督徒经常犯罪，甚至连世人都不如，那么就羞辱了基督和天父的名。所以圣经上说，基督徒活在世上如同一台戏，不仅让世人观看，而且上帝和众天使都在观看，而且撒旦和邪灵也在观看。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神的名、基督的名就受到羞辱。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想要把这个教会建成一个荣耀的教会，来献给自己，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是教会的元首，也是教会的新郎，所以教会的特质要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这个性情出来。所以我们也知道，甚至天使和魔鬼也都在观看教会啊，要观看神在教会身上的表达的智慧、荣耀。所以呢，教会的表现是关系到基督的名和天父的名。所以如果这个罪不得到处理，不执行这个教会的纪律的话呢，这个神的名就会被亵渎。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呢，这样的事情呢， 有两种的方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种的方式，或者说三种的方式来处理。第一呢，神是透过教会来执行纪律来处理。第二呢，就是如果教会不执行纪律怎么办呢？如果教会不执行纪律，神他自己就会实行审判所以呢我据我来理解的话呢，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守圣餐的时候非常不讲规矩，而教会呢当时没有审判，没有执行纪律，那么呢 只好耶稣就来自己来实行审判了，所以呢才会有软弱的、生病的、死的也不少这就是因为教会没有执行纪律。如果教会执行纪律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些事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神通过教会来执行纪律，那么呢这个亚拿尼亚的例子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呢他是主耶稣是透过使徒们在执行教会的纪律，在实行属灵的审判所以呢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呢，耶稣他也警告那里的这个教会就是说如果你们就是说不从这个罪里面转移的话呢，主耶稣他会来实行审判，他要把这个灯台从这里挪走，你知道那就是主耶稣要来实行审判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执行教会纪律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挽回犯罪的弟兄或者是信徒，第二是要保护教会防止这个罪扩散到其他人，第三呢是为了保护教会的纯洁和基督的真容这个是三个目的。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三个目的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大家想一想，这三个目的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大家思想一下哪一个目的是最优先的呢？哪一个目的是排在第二呢？哪一个目的是排在第三呢？我们为什么要讲优先次序呢？就是有时候这三个目的有时候它不能够三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排出一个先后的次序来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这个最优先的目的是要保守教会的纯洁和基督的真容，因为这是关系到教会的根本的性质和他的身份的问题，是关系到教会还是不是基督的身体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就是比如说有一间教会，其中有几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人已经接受了异端的教训，比如说东方闪电有几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人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东方闪电，并且呢他们正在会友当中扩散这一种异端，教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几个人是有影响力的，如果来实行纪律的话，有少数这个比较新的信徒，或者是比较软弱的信徒，或者跟这几个人的关系走得特别近的信徒，他们可能因着教会执行纪律而软弱跌倒或者离开教会，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性，这几个人有影响力的人他不服教会的这个纪律的区分，他带领一帮人走，那么这个就会面临教会分裂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我们还要不要执行教会纪律啊？大家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少数人会因着执行教会纪律而跌倒离开受伤，可能会甚至有可能会分裂教会，那么我们还要不要执行教会纪律啊？要，你如果不实行这个教会的纪律，让这些东方闪电的人把所有的人都污染了，整个教会就变质了，好像没有一个人跌倒，没有一个人离开，好像教会也没有分裂，但是这个教会已经是全部接受东方闪电了，他已经不再是基督的教会了，你知道？所以为了教会的纯洁，为了基督的真容，我们必须要执行纪律这个例子呢就是告诉我们呢， 这一个维护教会的纯洁和基督的尊荣是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的啊。第二呢，排在第二个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要保护教会，防止罪扩散到其他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罪还没有扩散，我们尽量的在小范围里面，隐私的范围里面来处理。但是一旦这个罪要扩散到其他的人，我们就不能不处理了。为什么？因为要保护这个整体的教会，这个是全体比部分优先的原则啊。这个原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他在这一个马太福音第五章29节到30节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一段经文既可以用在个人的身上，也可以用在教会的群体，因为身体的比喻可以用到整个的教会的身上。所以呢，就这个道理呢，就跟今天啊，这个人呢，他得了肿瘤，恶性的肿瘤，他需要动手术，是同样的道理啊。这一个是排在第二啊。如果这个罪他扩散到其他的人，你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保护教会啊。所以呢，这个排列在第三的这个目的呢，是挽回犯罪的这个信徒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在执行纪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目的始终都是挽回。那么或者换句话来说，我们的执行教会纪律，我们的目的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爱心，目的是为了挽回，从开始到最后一步都是为了挽回，使他能够从罪恶当中被改正，使他能够跟神恢复关系，也跟弟兄姐妹恢复这个关系啊。所以即使到了执行纪律的最后一步呢，把他交给撒旦，目的仍然是要让他能够悔改，使他的灵魂在末日的时候能够得以得救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爱心挽回的这个态度，是教会执行纪律当中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在执行纪律的时候，是一个爱心，是一个挽回，所以我们做的每一步的选择都是尽量的要把这一个挽回的这个心体现出来啊。这样子的话呢，它既可以保守这个执行纪律的这个这些教会的领袖啊，因为他是有一个爱心的话呢，他自己得到保守，他也可以保守这个犯罪的弟兄。这个犯罪的弟兄呢，他在爱心的这个管教的里面，这个处理的里面呢，他不会进一步的把他的怨恨、苦毒、报复的心把他激发起来啊，因为他能够体会到这一个对方他是一个爱心。啊，就像这个孩子，如果你不是在怒气当中管教你的孩子，你是本着一个爱心在管教你的孩子的话呢，你的孩子其实他也会知道的，他也会知道的。所以呢，所以这个就是教会执行纪律的目的。那么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教会应该怎么样子来执行纪律呢？这里有三个原则。第一呢，就是知道犯罪实情的人呢，是越少越好。就是说，这一个犯罪的这个情况呢，知道的人的范围比较小的时候，你不要去有意的把它扩大，就是这个意思。能够尽量在小范围把它解决，不是说不处理啊，不是隐藏，而是要处理，但是在小范围里面把它处理好，是第一个原则。大家记得，尽量在小范围里面把它处理好啊。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这个犯罪的事情越扩散呢，对教会越不好啊。但是这不是说因为我们怕别人知道，因此我们就把它隐瞒起来也不处理，这个是错的。任何犯罪都是要处理的，但是呢，在越小的范围里面把它得到妥善的处理是越好的。 大家记得这样一个原则啊，不是隐瞒，不是包庇啊，而是在小范围里面把它处理。第二呢，就是这个制裁的这个强度呢要逐渐的增加啊。根据马太福音18:15-17呢，那里面有几个步骤，那里的步骤呢是这个制裁是逐渐的增加的。那么呢，最开始应该是最轻的，范围最小的，越到后来它的这个制裁越重，那么它的范围就越大啊。所以呢，它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最开始呢最好是私了，你看到有人犯罪最好是私了啊，找这个人去跟他谈，他能够私下里面听你的劝就回转，就已经解决了这个罪，就解决了啊。如果不听劝呢，就要啊让教会的这个领袖呢，就是说有一两个见证人一同去啊，那么呢就升级了，而且这个审制裁就更加的严重了啊。所以呢，如果到第二步还不行的话呢，他要告诉教会啊，所以呢他这一个啊这个制裁就要扩大，要升提升，要升级啊。所以呢这一个啊，一直到最后呢，最后一步呢就是把他如果不听教会的话呢，那么他就要被开除啊。这个被开除的意思呢，就是停止他领受圣餐的资格，这个是开除啊的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餐是代表一个饼一个身体啊，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合一啊，所以呢，如果把他开除了，那么他就不能来领圣餐了。如果把他开除了又领圣餐，就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因为守圣餐就是教会合一的标志，是一个身体的标志，如果把他开除了就不是这个身体的一员了，所以他就不能再领受圣餐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啊都讲过啊，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来执行教会的纪律到最后一步。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这一次我们就啊不再重复。然后第三呢，最后呢，就是我们来看制裁教会领袖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啊5:19-21，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怎么样来制裁教会的领袖啊。这个告诉我们呢，控告长老的惩治，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那些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成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是使徒保罗，他差不多要临终了，要离开世上的时候，他叮嘱他的门徒提摩太啊，他交代这个提摩太，他离开以后他怎么样来牧养神的羊群。所以他这样的祝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情啊。这可以说是语重心长的一个祝福，是以后的教会都必须要遵守的啊。所以他这里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说要保护这个教会的领袖，不要被受到撒旦的这个无辜的攻击啊。因为撒旦他常常要来攻击教会，特别是攻击教会的领袖，他就会兴起一些人来重伤教会的领袖。那么呢，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保护教会的领袖免受这个魔鬼无故的这个重伤。那么怎么样保护呢？需要见证人啊，就是控告长老的这个惩治呢，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不是凭空来控告，不行的。大家知道见证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见证就是说是客观的，客观的见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有真凭实据，你要有 拉得出来的客观的证据。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比如说有个人在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啊，他在跟一个姐妹犯奸淫，这个算不算证据啊？他在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这一个教会的领袖跟他犯奸淫，这个算不算一个证据啊？不算，这个千万不算证据的。魔鬼也可以把一个这样的异象给你的，因为这是你自己在异象里面看见的。这个我们不否认异象，但是这不算客观的证据。客观的证据必须是要拉得出来，真凭实据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啊。否则的话，哎，我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异象了啊，这个传道人有罪啊，这个是不行的，不能接受的。要有两三个见证，就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当罪是确凿的，证据是很明确的，那么不能够私了。这样的犯罪的人呢，就是犯罪的长老，当在众人的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是第二个原则，就是一旦这个领袖犯罪是确凿的，那么他的处理要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领袖的影响力特别大，所以他是好的榜样，他有好的影响力也很大。但是他如果犯罪，他的坏的影响力也特别大。所以呢，这个领袖如果罪是很确凿的，就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好让其余的人能够惧怕，实际上就是收回这个影响啊，就是要收回影响。这是第二个原则，一定要公开。我下面还会解释什么叫做公开来责备。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说你遵守这些话，不可从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当然从逻辑上来讲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你不要心存报复的心，你可能跟这个长老有过节你就报复他，你不要有这个报复的心啊。另外一个逻辑的可能性呢，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啊，这就是什么呢？这个长老跟你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你们是一同服侍神的同工，你们有非常亲密的伙伴的关系，你不要寻亲，不要因为他跟你的关系密切你就不审判啊，这个是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但是在逻辑上呢，他也可以推出另外一个意思来，就是你也不要存报复的心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他警告我们呢，执行纪律的人呢，第一，你一定要执行纪律；第二呢，你执行纪律的时候不可存成见，行事不可有偏心，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么呢，这个啊，这里面讲到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就是教会必须要惩戒一位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啊，特别要注意这一条，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带来很不好的影响。这一个在众人面前责备他是什么意思呢？要适当的对会众说明罪的性质，就是这个，你不要含含糊糊让大家都在猜疑。如果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都在猜疑的话，就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首先就会分裂，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罪，然后都在猜疑。那么有一些人呢，他的猜疑呢就往轻的方向去猜疑，他就想，哎呦，这个区分太严重了，这么一点点罪怎么就做这样的区分呢？啊，另外一些人呢，他就猜疑啊，这个罪可能很严重，为什么只做这么一点处分呢？这个太轻了，包庇。你就会当这个罪的性质不清楚的时候，就会有许多的猜疑，这个猜疑就会导致教会呢 不合一，失去合一。所以大家要非常合一，那么他一定要很清楚这个道理、圣经的真理、这个事情的这个性质要非常的清楚啊，他明白事情要多有多严重，他明白 并且支持执行纪律的程序啊。他的越清楚的时候，大家就越同心，他能够跟教会的领袖站在一起一同来处理，那么呢，哎，这个时候他就达到了这个效果，保护了教会，而且呢他能够使这个教会免受这个伤害。所以呢，而且呢，这样子公开的处理这个一个领袖的这个罪呢，他带给这个会众就是说一个信息，这个教会的领袖是值得信赖的，你明白吗？一个隐藏罪不处理的这个领导团队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会众怎么能够信任他们呢？他们犯了罪他的隐瞒，一个愿意公开来处理罪这个罪的这样的这个领袖是能够得到会众的信任，你明白吗？这个诚信能够被挽回 过来的，因为教会的领袖显出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不是说绝对不会犯罪，教会的领袖也有可能犯罪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条，我们不去遮掩，不去隐瞒这个教会的罪，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坦诚地交代出来进行处理，这就是能够恢复教会领袖团队的这个公信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应该这样做，我们知道这个世俗的这个政治的领袖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犯了罪不肯认错，除非这个人死了他才会讲有错，在有生之年他们都不肯认错，这是不好的，不符合圣经的。符合圣经的就是你这个领袖，如果你这个领袖团队出了问题，有罪犯了罪，应该公开处理，交代清楚处理啊，就是这个就是啊，这个是啊符合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的啊。所以呢啊，我们就会知道透过这样子的啊这个处理呢啊，大家就会同心的来拥护教会的这个决定，而且呢大家也会在产生敬畏神的心。大家知道罪不是一件小事，即使是教会的领袖也需要被公开的处理，因此呢大家这个敬畏神的心啊就可以产生啊。所以啊，让我们来啊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把它记载在这个里面，你是为了以后教会的益处。哦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历代的教会，哦主啊，虽然是蒙了神的恩典，但是这个罪性还是在这里，而且还有魔鬼啊在这里破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也是有时候难免会犯罪。哦主啊，你告诉我们，就在这个有教会里面有出现犯罪的这个情况下，你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处理，怎么样来保守教会，怎么样来挽回弟兄，怎么样来维护主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的主权和他的尊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都知道，哦主啊，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这一个魔鬼对教会的攻击日益的加重，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面有话语说，时候到了，神审判要从神的家里面开始。哦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句话就要应验在今天的时代。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恐惧战惊。哦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柔软的人。主啊，若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尽早的在你的面前悔改，不至于来升级受到主的惩治。主啊，如果我们犯了严重的罪，主啊，我们也求主来惩治我们，好让我们的个人得到挽回，教会的群体得到保护，基督的尊荣得到维护，好让这一个犯罪的弟兄他能够有机会能够真正彻底的悔改，在你的面前能够诚心的被挽回。主啊，求主把这样的话语正在我们每一个会众的心中。我们知道你拣选教会基督教会，你要来进入你的命定，成为神国度的精兵。哦主啊，你要在我们的当中，哦让我们教会基督教会的全会众都有敬畏神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哦主啊，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却有赦罪之恩。 哦，主啊，让我们认识我们这样的一位神，让我们敬畏这样的一位神，让我们更加的爱这样的一位神，让我们也愿意来跟随这样的一位神，来服侍这样的一位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